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拜登总统呢，看来是想要在他剩余的这个六个月的任期之内啊，提高一下自己的政绩啊。那么他昨天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但是这个成功率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提案，他就是提出来要对现在的联邦最高法院要进行一番改革啊。这里边有两个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现在是终身制，那么他是说应该把这个最高法院的终身制啊，给他打破，变成18年的任期啊，这个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而且呢，他说每一位总统每两年可以任命一名大法官，那么这样一来的话，等于是就是八年以后就等于是轮了一下啊，就等于是轮那么一圈了。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他提出来，一个是这个改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法官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叫做道德准则，这个是强制执行的这个道德的准则啊。那么你比如说收了就是有利害关系的这些人的人情或者是礼物的话，如果你不申报的话，没人知道。那这样的话，你在判案的时候呢，到底是不是公平，到底是不是这个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就会引起民众的质疑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开始质疑了，所以他说为了要恢复我们的法治的健全，提出来这两个要修改的地方。
这个是历史性的一个提议。这里说的历史性不是它的正确，也不是它的错误，而是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将记下一笔。因为拜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行不通偏要行此路，他的这个提议，他提议之前他就知道说说就算了。
嗯，
这个你知道涉及到修宪呢，这个问题是一个这一辈子下一辈子都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那你提他干什么呀？你不知道这不可行吗？他当然知道，干什么提啊？非常简单呐、啊，这个东西就是在2024年的选举的时候制造话题，就是制造一个头绪，然后用这个呢对他的行政以及对他接下来贺锦丽的选举提供一些帮助。这帮助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民意，就是他看到了在民意的调查当中，近些年来对美国现在的这九个大法官有相当的不满的情绪，而且呼吁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的这个声音超过50%。所以政客就是这样，你知道在美国的历史上大法官这件事情啊，这个挺遗憾的。这个宪法里既没有写要多少人，也没有写任期。我们现在说的什么终身任期什么，这都是后来，这个不是在宪法里面写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产生一个问题。刚才说的修宪啊，是有一条是要修宪，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可以置身于法律之上，总统不可以置身于法律之上，这个修宪。如果这个修宪成功的话，将是美国宪法的第28修正案，因为美国宪法一共27个修正案到现在为止。那这个也就是说说就算了，不可能。由于宪法没有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和任期，所以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好玩的啊，就是华盛顿那个时候是5名大法官，那后来隔了一下，到了亚当斯的时候，华盛顿的时候是6名大法官，到亚当斯的时候是5名，到 Jefferson 的时候6名，这个5、6、5、6这么跳来跳去是为什么呀？你研究一下，几乎都是政治原因，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党派，在比如说奴隶的问题上，在美国的州的划分的问题上等等啊，在这些问题上的争执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一派获利，所以变成这样。那当然后来美国领土面越来越大，就变成了9个。到林肯的时候啊，为了推行他的一系列法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又变成了10个。 后来他遇刺了以后 ，Johnson 又把他变成了七个法官。当然，所有的这个啊，五六七十九这些都是国会，就是要让自己的党掌握国会。那最后定到了现在的是九个，是 Ulysses Grant， 那是格兰特总统，他任内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定为九个。从那以后，150多年来，就是变成了九个了。那所以拜登呢，刚才说的历史意义就在这儿，啊，因为他的这个提议立刻让我们想到1936年、1937年罗斯福总统啊。罗斯福总统呢，当时有一个疯狂的改变最高法院的一个计划，在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推行新政，在推行新政的时候呢，遭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保守势力的阻挠，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提出了最著名的叫做 court packing，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填充法院啊这个说法。他就是说，每一个到了70岁的法官，你不退休，那么我就任命一个。
嗯，
你还待着，你待着，你别退休，但是我就任命一个。每一个到了七十，我就任命一个。那么按照这个说法呢，那么这样的话，最终在他的任内就可以支持自己的法官的人数超过反对自己的法官的人数。当然，这个也就是这么一提，没有实现。但是他当年在1936、1937年提出来的这个最高法院改革法案呢，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了2024年，拜登来了，他来了一个最高法院改革法案，而且他用什么方式告诉美国人民呢？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篇文章，
对，署名文章，
对，
作为总统，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来他的一些政治的这个理念吧。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啊，刚才说的那个 court packing 的这个方法，这个论点呢，早就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把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从9个人，比如说增加到13位，这样的话，拜登马上就可以任命4名。民主派的或者自由派的大法官进去啊，这样的话就改变了6比3了，马上就变成7比6了啊，所以用这种方法，甚至有人还提出来更邪乎的，变成20几个人，一个大这个最高法院。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拜登对这些就是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这些事情呢，他没有表态啊，但是呢，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司法改革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来进行调查，然后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做才比较好。第一是民意，第二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最后再做出一个推荐来。结果最高就是他所成立的这个司法改革委员会，在去年好像11月还是12月的时候，给他提供了一份是294页的报告。然后这时候他一直没有表态，直到后来这个6比3的保守派占多数的这个最高法院，就是这个月吧做的一个裁决，就是说
7月1号嘛，
对，川普前总统在他的这个就是任内，凡是和公职有关的罪全部豁免啊。在这个情况之下，看来是拜登怒了，所以呢，他说不行了，我要做这个改革，尽管现在是通不过啊，但是我先把这个案子先提出来，以后再做改革的时候，人家总会提出来说，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是我拜登啊。
对，就算在我的头上，
对，算在我的上。
对，我还记得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在选战的时候，他被无数次问这个问题啊，他躲躲闪闪啊，人家就问他，你会不会填充法院，这个叫做 packed court 或者 court packing， 你会不会躲躲闪闪？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敢给明确的回答，你这个他对你的选举有影响，
对，
所以后来他做总统了以后也没怎么太提这个事儿，搁在那儿了。但是在昨天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那篇文章上面，他就毫不掩饰地提出来，我要做这个修改的原因是这样的：第一，7月1号6比3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个是不可理喻，会让这个国家有一个人高于法律之上，这是第一。第二，关于堕胎权利的最高法院的那个裁决，是叫做违背了裁决的先例。你等于你法院自己把自己的一个之前的裁决给推了，这个也不行。第三点，就是现任的这帮法官有操守问题，对不对？哎，这操守问题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了哈佛大学的一个法学院的教授。那稍待会儿，我们看看 拜登是怎么跟这个人连接起来的，以及拜登呢在他《华盛顿邮报》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出了三大建议，三句话基本上非常简单，一二三是怎么个办法，以及呢对于美国宪法的冲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拜登总统昨天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啊，这个 Lyndon Johnson 的这个总统图书馆啊，在纪念那个民权六十周年啊，民权法案六十周年的这个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呢，提出了他的要修改宪法和修改这个进行这个最高法院全面改革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啊，他提出来几个这个他想要推动的这两个事情吧哈。他就说，第一，他说我呼吁啊，要进行一项叫做无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么一个修宪运动。他就实际上就是说，我同意，他是说我同意我们建国先贤的一些理念，就是总统的权力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啊。所以呢，他说没有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总统犯罪没有不应该有豁免权啊。他是说就是这么情况啊，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比如说是个民主的国家啊，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啊，不是一个国王统治或者独裁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是他说的第一点，这修宪。第二点呢，就是说，过去75年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总统的任期有了一个限制，也应该对大法官有一个限制啊。他说，我们美国是宪政民主国家里边给大法官终身任期的唯一的这么一个国家啊。再加上他话里没有说啊，但是在这个就是司法改革委员会的报告当中也说了，说这个随着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啊，别到时候90岁100岁的人，他如果不主动请辞的话，他依然坐在那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位子上的时候，你也拿他没有办法啊，这个也是个问题。于是呢他说我赞成就是对大法官的任期有一个限制18年，然后呢，他还赞成每一名总统每两年可以提名一位大法官人选啊，这样的话呢，他就等于把这个间隔给间隔开来了。等到9名大法官那个最高的那个年龄那个年限到了18年以后，那新的大法官就又出来了哈，就是他说这样的话呢，可以定期的更换大法官里边的人，而避免随意性，也就是说。当有一个总统刚好在他的任内，比如说4年也好8年也好，突然有3名4名大法官离世或者是退休或者出现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他一下任命了3-4名大法官，那这3-4名大法官可能会在最高法院长待着长达40-50年，他说这个局面应该改变。
第三呢，就是关于刚才说的操守问题，在这里面也举了3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叫做吃人家拿人家用人家，对不 对,
对
你得申报啊。我们也知道 Alito 和 Thomas 这两个法官都有这个情况，而其中呢 Alito 有反驳，他说他去了旅游啊还是去了什么地方哈，他说这个东西呢他有申报啊，这个不算是受贿啊。Thomas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啊，又是坐人家私人飞机去海外旅游了，又是拿人家车了，
买房子了，
又是房子啊，什么一大堆这种问题都没有报，所以后来查出来以后，后再补着往下报。所以第一就是所谓的接受礼品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政治倾向问题。哎，我们知道这个涉及到两个太太，一个是 Alito 的太太。我们之前讲过的倒挂国旗事件，再一个是 Clarence Thomas 的太太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1月6号以前要冲击国会之前，那个疯狂的发手机短讯呐、啊，给各种议长啊，给一些政府的官员呢、啊，就说不行啊，我们要
推翻2020年的结果
呀、啊，等等，哎，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大法官的太太，而且大法官还说，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你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人。他这种话说出来，那你认为这个对于一个法官的公正性来说会不会有影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提出来的是，当一个法官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应该自动 将自己呢撤离这个案子的审理，
回避嘛，
就是你要回避这个案子的审理，这个上述这些都没有回避啊，都是有这个问题，尤其是拿了礼物的那个情况之下，是给礼物的人还有案子送到最高法院上去，这东西就是被人家抓住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就是拜登提的这三大点的改革。那么顺便说一下，我们常常会听到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尤其是我听到的也看到的在媒体上报道，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某一个党派的总统，这样他才会提名一个保守派的法官，这样的话他才能提名一个自由派的法官，这个说法是我认为是非常不对的，因为你提名法官只能这样说，感谢你提出了一个公正的法官，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感谢你提名一个保守的法官和提名一个自由派的法官呢？我们希望你提名的是一个公正的法官，但是麻烦就麻烦在哪有什么公正可言呢？你看看现在这个情况，
对，
那6-3，关于川普是不是豁免的这个问题，你要是问那个投六的那法官，那完全是振振有词，是自圆其说呀，对不对？那你说既然你说的这么有道理，那三个人怎么不同意你的说法？你再问那三个人，那三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信息传到民间，你认为那些反对川普的人能接受吗？你认为那些支持川普的人能接受吗？对不对？就如果对他的不利啊，你这个裁决反映到民间就是一个不能接受，但是也偏偏就是这样，使得这个机构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就看你们了，我们就靠你了，走到你这九个人，你的裁决我就得接受，因为这就是一个游戏的规则，所以你们才能存在。所以这九个人，我是觉得一定要在老百姓的心中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威，你不觉得吗？是不是？
但是现在的这个权威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完全是按着党派划分了。你看这次的，对那个拜登总统所提出来的要进行改革的这个民调是发现，当然49%的人啊认为说是应该进行改革，但是这里边大部分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要说是应该改革的人数比较少啊，所以呢，这个就反映出，因为共和党人现在就是保守派的大法官在里边占多数啊。他就说了，我占多数的时候你要改革了，那我占少数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了呢？他有这个道理在里头，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
但是反过来，他们民主党说没有啊，当你占少数的时候我没提出改，就是我就是当你占多数还少数，我就是我之前为什么没提改革啊，对不对？我不管你是多数还少数，为什么之前没提呢？很简单呢，那三个案子啊。对，刺激了我了。一个是总统的豁免权，一个是
堕胎
一个是堕胎的这个问题等等，就这些案子它刺激了我，还有一个操守问题，对不对？这三件事情刺激了我，要没这三件事情我也不提啊。
对，但是所有的这些改革哈，比如说大法官的任期，或者说是操守问题呢，和大法官任期问题呢，这可能是就是稍微比较容易点，但是也不容易啊。就是说这需要国会的配合啊，就是国会参众两院都要通过才可以，尤其是参议院，它需要60票的支持，
没可能啊。
但是现在民主党只有51票，如果要是在大选当中你获得60票，几乎不太可能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操守的问题和任期的问题。修宪的话，那就更困难了哈，那个要需要2/3，参众两院的多数通过，然后各个州还要通过哈，所以这个就麻烦大了很多啊。所以就是说，总统豁免权这个问题呢，恐怕在短期之内啊是不太可能有任何解决的。
最后提一下哈佛大学教授 Lawrence Tribe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幕后的一个小推手，他呢在英国的《卫报》上面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说认为此时的最高法院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那么这篇文章被拜登看到，所以他给 Lawrence Tribe 打了2通电话，在这2通电话当中，他们是详细拟出了一个未来改革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这个人呢，尽管外界人知道的不多，但是未来哈，在历史书当中这个人会被记载下来，就是在最高法院要被总统推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这个教授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